受法等心等级法界度，自见圆满三生有我，无障本来护九龙清八七行无垢光明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不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行愿经》。《行愿经》当中呢，现在讲的是这个离弃离妻子品第二十三。二三品当中呢，现在也在先讲这个波斯匿王和这个毗舍离，还有他有三十二个儿子之间的这样一种的波的因缘。前面呢已经讲过了，这个在五百世当中，三十二个儿子呢都经常被这个波斯匿王所杀，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在以前，因为这个毗舍离没有得道的缘故啊，每一次他儿子被杀死的时候呢，都是感受到了很就是说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那么今世当中呢，已经遇到了佛，得到了这个道果的缘故，所以说才从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了出来。阿难和长又对佛说，他们又修了什么福，这辈子豪贵富裕勇猛强健。佛告诉阿难，是在过去迦摄佛的时候，有位老妇人信仰敬重三宝，他家里非常富有，收集了种种香料用油和在一起，准备去涂在佛塔上。然后呢，阿难尊者又请问毗舍离和这些三十二个儿子修了什么样一种福德，这辈子呢生在富裕之家，而且呢是这个勇猛强健的。佛告诉阿难尊者呢，过去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妇人对于三宝非常的信仰和敬重，家里人很富有。所以说他也是趁着自己这个非常富有而且信仰三宝的时候呢，准备造起种种这个殊胜的善根，因此说呢收集了很多香料，用油呢把这个香料和在一起，准备去涂抹在佛塔之上。在半路上碰到三十二个人，便劝导他们，我准备用油涂佛塔，你们来一起帮忙，会得到福德，世事出生后都会长得端正立达。那么在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三十二个人。这个时候呢，老夫人就劝导三十二个人，现在呢，我准备去做善根啊，去准备用油涂抹在佛塔上面，如果你们帮忙的话，会得到福德。那么生生世世在出生之后都会长得端正立大的。那么老夫人呢，也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啊，也是在佛法当中也是了知一些这样一种因果的道理。实际上在我们学习过的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还其他地方讲过，如果说是这个圆佛塔做了这个善根呢，他这个就说是功德非常的巨大，或者就是说这个佛塔如果要这个要倒塌的时候重新把它这个修复，或就是说是重新以这样一种这个白色的颜料来涂抹佛塔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会就变得这个非常的端正，而且呢这个力大无穷。这三十二个应该是人吧，这三十二个人高高兴兴的一同去涂完佛塔后，各自说了这样的话，因这位老母之故，让我们得以种下福业，愿他不论身在何处皆尊荣富贵，常做我们的母亲，我们常做他的儿子，永不分离，见佛闻法，很快得到佛道正果。那么这三十二个人听了这个老母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啊，就是说内心当中很欢喜，高高兴兴的一同前去，和老妇女一起呢，把这个佛塔用香料涂抹完毕，然后呢说了这个话，就是说发了这样的愿。那么因为这位老母亲的缘故啊，让我们种下了这么殊胜的福业，现在呢愿他不管生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尊荣富贵，做我们的母亲，我们呢做他的儿子，永不分离。实际上这个当中也是说明啊，就是愿我们呢也是得到这个富贵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后面呢见佛闻法，很快得到佛道正果。老妇人很高兴，便同意了他们啊。故从那时以来，五百世中一子出生尊贵。那时的老妇人就是今天的毗舍离。那时的三十二人就是今天他的三十二个儿子。这个方面也讲到了他们这个就是发了愿之后啊，老夫人也是非常高兴，同意了他们的这个愿望，还有随喜他们的发愿。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五百世当中都出生在尊贵的家庭当中。那么当年劝三十二个人修福德的老夫人呢，就是今天的毗舍离。 那么其中水洗的三十二个人就是今天的三十二个儿子。这时那些兵士听了佛说的话，愤愤的心情便平息下来，大家纷纷说道：大王式的惩罚不是无端而为的，是这些人自己种下的恶果使他们遭受今天的报应。只因杀了一头牛尚且有这种报应，而波斯匿这个政治应该是王道，而波斯匿王是我们的君主，为什么要心怀恶念准备危害他呢？那么佛说了这段因果之后呢，那围困这个波斯匿王或者围困西环金舍的这些兵士啊，听了佛讲的这个前后因果啊，也是产生了这个正见，所以说当时对于这个波斯匿王非常愤恨的心情呢，一下就平息下来了。了知了这个因果之后呢，不再这个愤恨波斯匿王。大家就纷纷说到，那波斯匿王死的惩罚呢不是无端而为，当然如果从这个从这个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似乎是一个无端而为，但是此处呢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面，是从前后世的因果的这个层次上面在宣讲这样一种事情的本末。所以说这些人呢，就是也是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面呢，领悟到了这个大王式的惩罚呢不是无端而为的，是因为这些人前世种下的恶果使他们今天呢遭受的这个报应。当时呢是因为杀了一头牛有这样一种报应，波斯匿王是我们的君主，我们如果对他心怀恶念准备危害他的话，那么果报的话就更加的这个猛烈了。这些人听到这样一种这个佛说的这个因果之后呢，也是就是说是了知了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所以说呢已经放下了这个恶念。众人便放下气仗，自行跪拜在国王面前，请求哀悯自罪。国王也松了一口气，不再去问他们的罪过。那么就说是这个他们在想通之后呢，就放下了这个气仗呢，自己呢跪拜在国王面前，请求这个饶恕，祈求治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也是松了一口气，不再追问他们的罪过，他也知道了这个前因后果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去惩罚他们，再去把他们砍头的话，可能估计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缘起链呢又会重新连接起来。一方面呢是他从这样一种这个死亡的危险当中逃脱出来了通过佛的恩德呢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方面呢也了知这个因果的道理是缘故，所以说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过了。这时世尊以此为世众广说各种佛法善业应修恶行应离，阐释讲述四谛妙法，众会闻者皆得道证，受此佛教欢喜奉行。那么此时呢，佛陀也是趁机为这个世众弟子广说各种妙法，宣讲善法应该修持，恶行应当远离的这样的道理。怎样善业应修，恶行应离呢？也就是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宗旨。佛法当中的宗旨也是要必须要修持各种善业，必须要远离各种恶行。只不过呢，在不同的层次当中，这种善和恶的定义呢稍微不一样。这个问题呢，前面我们也是分析过的。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下层当中的善业呢，在上层当中呢就不是善业了，上层当中呢就是一种广义的恶业了，就必须要远离的这样。尤其是在正等层、菩萨层等等，这样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相对于这个世间人天层来讲，有这样一种这个善业，有这样一种恶业，善业应修，恶行应离。那么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解脱到了层次啊，到解脱到层次的时候，也有它的善业的这样善和恶的这个定义，所以也是善业应修，恶行应离的。然后到了菩萨层的层次呢，也有它的这个善恶的定义。总之呢，不管怎么样呢，就相应于这样一种根性层次，慢慢的这个了知善和恶的这样定义，慢慢的这个断掉一切的这样的恶行，修持善法，这个时候就可以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然后呢，就是阐释讲述四谛妙法，就说是这个流转的因果苦集地，然后呢还灭的因果是这个道灭地。那么讲完这个四谛妙法之后呢，与会者闻者呢皆得道证啊，得到了这样一种证果，受持佛教欢喜奉行。那就是二十三品的内容。下面继续讲第二十四品，大集灵品第二十四。那么这一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这样一种这个金地王大界精灵他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奇特的因缘，在佛面前就是说是这个悟道，最后的成就阿罗汉果的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宣讲这样一种问题。然后呢，也是佛陀讲到了他这个在以前 做了这样一种服业的缘故啊，生在这个我们家啊，后面呢也是这个遇佛修行而成就这个罗汉果的。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宿己孤独园。当时的国王名为波斯匿，在南方有一个名为经济的国家，国王叫杰宾宁。国王有位太子名叫大杰宾宁，父亲去世后，太子继承了王位。他生性聪明，力大勇猛，统领36000小国，兵力十分强大，没有敌手，威风远扬，无不摧服，但与中土没有往来。那么佛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就在这个南方有一个国家啊，就叫做这个就经济国。那么这个国王呢是叫做杰宾宁，他有位太子呢就叫达杰宾宁。此书呢就是讲到了达杰宾宁的这样一种本末因缘。那么在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达杰宾宁就成了国王了，生性的聪明，力大勇猛，下面呢统领了36000个小国啊，36000小国。那么这些国家估计呢会大，因为就说是这个在印度啊，在这个当时印度的时候呢，分了很多很多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话，也是这个如果36000个小国的话，应该是数量上是不少了啊。但是如果从它的地盘上来看的时候呢，估计肯定是大不了，是一个乡呢，还是一个县呢，还是怎么样呢，是搞不清楚。像这样的话，反正统立了36000个小国，兵力呢是十分强大的，没有敌手啊，威风远扬，无不摧服。但是呢，和这个中土，中土就是讲中印度，和中印度这边的这样国家呢是没有往来的。后来有客商到达经济国，将四端精细柔软的棉布献给国王，国王收下后问客商道：“这个东西很好，是哪里出产的？”客商回答：“产于中土。”国王又问：“中土的国名是什么？”客商启禀道：“有的叫罗月子，有的叫舍卫，树木很多，难以一一细说。”然后后面呢，有这个中土到经济国经商的客商给这个国王贡献了这个四端精细柔软的棉布。那么这个国王收下这个棉布之后呢，觉得这个棉布很好，就问这个棉布是从哪里出产的，好像是在这个经济国没见过。客商就回答说呢，这个是中土中印度产生的啊，就是说出产的。那么就国王就中土的国民叫什么呢？客商就说呢，中土啊还有很多国家，有罗月子，有的叫舍卫，那么数目很多呢，是难以一一细说的。国王又问那些中土的国王为什么不来向我朝贡。客商答道：大家各自称霸一方，威势名望都差不多，因此不来城市供养。国王又问呢，中土既然有这么多国家，那当然有很多国王，为什么不来向我朝拜呢？不来向我进贡呢？我的这个就是说名声，我的威力这么大，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来朝贡我？客商回答说呢，大家各自称霸一方啊，即便是中土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国王啊，但是大家都是这个各自称霸一方的，威势啊名望都差不多，因此说呢不来城市供养。那个时候呢就是印度就是分了这个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北印度还有中印度，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分了这个五印度啊，它这个印度分了这个五大块，五大块的话有很多国家各自的称霸一方。后面好像到了这个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才通过他的这个威力的把五印度都是这个完全统一的。那么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呢都还没有统一，所以说呢就大家各自称霸一方，威势名望都差不多，所以说呢互相之间也不城市供养的，也不像经济国王城市供养。国王心想，以我现在的势力能够完全威慑天下所有国家，为何这些国王不来城市纳贡呢？看来需要施压令他们都臣服于我。于是又问客商，中土诸王中哪个最大？客商答道，舍卫国王最大。然后国王心想呢，现在我的这个势力啊，下面统治了这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小国，有这么多的这样兵众，所以说我的势力能够威慑天下所有国家的，为什么这些国王不来臣服我呢？不来就是说是纳贡我呢？看来需要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们来臣服于我。就问中土诸王当中哪个最大呢？回答就是舍卫国王最大。他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把这个最大的这个国王威慑了，如果最大的国王威慑之后呢，其他的这些比舍卫国稍小的小一点的这些国王也会就臣服于我的，所以他自己的就想从这个最大的舍卫国开始下手。经济王便派遣使臣到舍卫国，拿着国书进行宣誓。 道理讲的十足，对波斯匿王说，我的威风周遍整个盐湖提，你自是有所依靠，竟敢不来通使听命。现在我特意派遣使臣来告诉你，那来告知你，你如果躺着听到我的声音，要马上坐起来；如果坐着，要马上站起来；如果在吃东西，要立刻吐出嘴里食物；如果在洗头，要立刻拧干头发；如果还呆着没动，听到我的声音而应马上动身过来。限于七天之后与我相见，如果不这样，我就要发兵攻破你的国土。那么这个时候呢，金帝王就派遣使臣就说是拿着国书呢，进行对这个所谓国的波斯匿王呢进行这个训示，讲了很多这个就是说展示威风的话，道理讲了很多啊，就对波斯匿王讲呢，那么我的威风早就已经周遍了整个盐湖体了啊，就是应该早你应该早就听说过了，那么你自恃呢是最大的国王，有所依靠的，现在竟然不来通使，也不听我的命令，现在呢特意派使臣来告诉你，如果你躺着的话听到声音马上要坐起来，如果坐着马上要站起来，如果吃东西马上吐出来，如果洗头呢马上要把头发拧干，如果呆着没动的话听到声音马上应该动身啊，就是这样的的的确确从这样一种这个讲的话来看的时候呢，似乎真的是一个大国王在对这个小国王在讲话一样，有这样一种这个语气的，而且呢是限制七天之内七天之后呢和相见，如果不这样的话马上发兵攻破你的国土。波斯匿王听后十分恐慌，便去拜见佛陀，详细讲述了这件事。佛对波斯匿王说，你回去向来时讲，我不是最大的，还有更大的国王。那波斯匿王听完之后呢，也是很恐怖的也许也听说过金帝国王他的这样一种兵力啊等等，所以听完之后呢也是很恐怖，或者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国王来讲，毕竟还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事情，不愿意看到两国交兵的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就看到他的国书之后呢，内心当中也是很恐慌，然后去拜见佛陀，问佛陀应该怎么样怎么办。佛陀呢也通过变质了知道这个大吉兵临啊，他有善根能够被调化，但调化的这个方式呢也应该摧伏他的傲慢，摧伏他的傲慢之后呢然后再予以调化的，如果直接用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化身像如果直接用佛陀的身心来调化的话，估计就是不起效果。所以说呢，佛陀就准备用这个转轮圣王，因为他是自恃自己的这个国力很强盛，然后呢，就是可以周遍一切，可以压服一切的。那佛陀后面的视线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的这个国力啊、威风啊、象征啊，绝对不是一般的这个国王能够相比拟的。所以说呢，佛陀就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化他，所以说就给波斯匿王说，你回去给来师讲。虽然大家传言我是最大的国王，但是呢我不是最大的国王，还有更大的国王，还有更大的圣王。波斯匿王便遵循佛的教言回去对来使说，世上有位更大的圣王近在此处，你可以到他那里传达你们国王的命令。使臣即刻前往西环金寺，然后波斯匿王遵照佛的教言呢回到了这个地方回去给这个来使讲呢，就说是世上还有更大的这个转轮圣王就在就是附近，你可以到他那个地方去传达你们国王的命令。你们国王实际上是要给这个中土最大的国王下令嘛，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更大的国王应该给他下命令。使臣听完之后呢马上动身前往齐桓金寺去了。这时世尊变这时世尊将世尊变成转轮圣王，令波建连变作点兵大臣，七宝侍从全都具足，若把齐桓金舍变作宝城，有七重壕沟围绕城池四边，其间均有不计其数的七宝行树，各色莲花光明晃耀，朗然照射城中宫殿，同样是众宝所成。转轮圣王坐在大殿上，威严无比，令人敬畏。然后这个时候呢，世尊就使神变了，自己呢变成了这个转轮王，然后呢让这个穆建连变成这个点兵大臣，然后呢就是四周七宝啊侍从全部都是具备的，又把所谓又把这样的齐桓金舍变成了这个珍宝城七重壕沟围绕城池四边，期间还有不可思议的不可计其数的这样一种这个七宝红树，各种各样的莲花光明晃耀，让人照射的城中的宫殿呢也同样是七宝所成。转轮王呢坐在这个大殿之上，显得非常的威严令人见了欣慰。 使臣进入化城之中，目睹大王后十分惊恐，心想我王真是无缘无故招惹祸端。那么就是说，这个使臣可能一进城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啊七宝城，看到这么大的这个气派的这样一种这个王宫啊，然后呢又进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宫殿当中，见到了大王的威严之后呢，内心当中早就已经这个恐怖了。就像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边境的一些这个小地方的人，进到了这个都京城之后呢，看到了这个王宫当中这些这个侍卫的这个气派啊，这个军队啊，还有这些这个奢侈豪华，内心当中不要说是怎么样，早就心中就虚了。心中一发虚的话，他就说是他的这个身体啊，他的这个语言呢、啊，也会跟着就发虚。所以说呢，他当看到这些大王的威严之后呢，内心非常恐怖，心里想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家的就我们的国王啊，确实是怎么见了世面，无缘无故的招惹了这样的祸端，把这个转轮王惹到了。现在的话就是没办法了，但迫不得已只得把国书交上去。化王拿到国书后，他在脚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看到国王之后也没办法，只有把国书交上去了。哪知道这个国王看都不看，结果之后的一下就踩在脚下了，对使臣说：“我是大王，统领四方，你们国王顽固执迷，竟敢违抗我。”你速速回国传我的话，令信到达之日马上赶来朝见，躺着闻令要立即坐起，坐着闻令要立即站起，站着闻令需即刻启程，以妻子为限，不得延误，而若胆敢违背此令，罪在不赦。使臣领命之后回归本国，将见闻之事详细的告诉金帝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转轮圣王呢，就对这个使臣又讲呢，我是真正的转轮圣王，统领这个四方的。那么你们的国王呢，这个顽固执迷啊，竟敢违抗我，而且呢，就是说给我写这样一种国书，你马上回到国家当中传我的这个命令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令信到达之日呢，马上赶来朝见。如果是躺着了，就马上要站坐起来，坐着要站起来，站着闻令马上要启程。就一点都不能够耽搁的，以七日为限，不能延误。如果违背了这样的命令的话，罪在不赦的。使臣领命之后呢，马上回归本国，把见闻之事详细的告诉了金帝王。金帝王接到这个质问，内心深深自责，立即召集率领属下的众小王，准备车马，准备去朝见大王。虽然他也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威风啊，但是听使者一讲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保存的这样一种这个装饰啊，还有转轮圣王的这样一种威严等等，他自己一比的时候也知道根本不是别人对手，所以内心当中也是深深自责，马上召集率领属下的宋小王，准备车马，准备去朝见大王。但他还有一些疑问，为即刻上路，先派遣一使者问大王说。我所统领的共有36000小王，是都带来朝见，还是只带了一半？大王回复说，可以留下一半，只带一半来。于是金帝王便率领18000小王同时来到。那么就是说是准备动身的时候，内心当有疑问，有什么疑问呢？就是我有这么多的这个36000个小王，那么全部带来呢，还是带一半呢？他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确定。就大王也没有讲，没有确定，所以说他首先派遣个使臣去给这个转轮圣王请示，这么多的小国王全带还是带一半？大王回复说呢，留一半，带一半。所以说呢，金帝王也带领了18000小王，18000小王呢，从这个后面的这个看起来的话，都是有姻缘的人都是在这个迦叶佛的教下种下的这个善根，堪当得度的这样子，所以说是这个有18000小王呢，同时和这个金帝王到来了。见到变化而成的转轮圣王，众人拜见已毕。金帝王心想，大王在形貌上虽然胜过我，但力量想必不如我吧。化王立即令点兵臣取弓给他，金帝王却无法用手拉开。化王取过来，用手指轻轻就将弓拉开了，又还给他，命令拉弓。金帝王一点也拉不动，大王又取回来。弹扣弓弦，3000大千世界都为之震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金帝王见到了变化而成的转轮王之后，然后呢就说是心地暗想呢，这个形貌上面呢的的确确很威严，很就是说是这个很端严，但形貌上呢已经胜过我，但是他的力量也许不如我吧，因为他觉得自己力大无穷吧，所以说看到这个大王呢是这个相貌上长得好，那么是不是力量也超过我呢？这个好像不一定。 转轮王长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就让这个点兵城啊取了一张大弓给他，那、啊、就是说转轮王拿了弓给他。金银王不管怎么样也没办法拿开这个弓，那么花王把弓取了之后呢，用手指轻轻的就把弓拿开了。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完全力量是有他的。然后又逼他拿弓，金银王还是拿不动。金帝王把这个大王就把这个弓取回来，弹扣弓弦之后呢，战前大将直接维持阵中。接着拿过一支箭，张弓而射，箭离手之后化成五支，每个箭头都分别发出无数光芒，每道光芒的顶端都有一朵大如车轮的莲花，每一朵莲花上都有一位七宝具足的转轮圣王，放射巨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呢，就是说是把弓拉开之后啊，就射出一支箭，那么这个箭离手之后呢，又变成了五支箭，每个箭头呢就说是这个分别放出这个无数的光芒，每道光芒的顶端呢都有一朵大如车的莲花，每一朵莲花上面有一个七宝具备的转轮王，而且呢放射巨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五道众生都由此获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示见了神变的时候呢，这个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明当中呢，看这个后面的意思的还有这个就是说是佛法的声音流布，那么五道众生呢都用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神通，这样神变呢得到了利益，天人们见到光明即听闻，即听闻说法后身心清净，有的获得乃至二果三果的道果，有的发起无上正等正觉心，还有的助于不退地。首先五道当中的天道，天人呢见到这个光明，然后听闻到了这个说法之后啊，身心清净，有的呢获得了这个二果三果的道果，那么有的呢发起了无上的菩提心，有的呢助于不退地，利益了天道众生。人道众生见到佛的光明及听闻法义后，心中欢喜激动，其中有的证得一果二果三果，有的出家证得阿罗汉果，有的发起无上正等正觉心，有的助于不退地，人数不可计数。那么就是说人道的众生看到了佛的光明，听闻到的光明当中的这个法义之后啊，心中也是非常的欢喜的激动，其中呢有的证得一果二果啊，就证三果，还有呢出家证得阿罗汉果等，有的呢通过这样因缘发起的菩提心，有的助于不退地，这个得度的人数啊不可计数。说真正我们要度化众生的话，还是要选择成佛。那么成佛之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神变，通过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便善巧，可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分别心能够思议的，还有我们的分别心不能够思议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不能看到的，在经书当中已经描绘的还没有描绘的，实际上的话就是说都是通过成佛之后呢，可以任意的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在这个示现的时候呢，也是南瞻部洲的众生居多，佛陀一个化佛他所调化的这个范围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化佛所调化的范围，所以说一佛出世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到底调化了多少众生，不是我们分别心能够适应。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发愿要成佛，我们要度化众生，那么怎么样度化众生呢？实际上最好度化众生的方便就是成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呢？就是要度化众生，因为度化众生的最好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就是佛果的缘故。从这个方面我们要思议到，如果我能够成佛的话，我也能够像释迦佛一样这样任意自在的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将无量无边的众生安置在三层当中有的是直接就是安置在这个一果来自于四果，有的让他们发起菩提心，有的让他们注意不退地，这样一种人数不可计算。说从这个方面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成佛的这个意义非常的巨大。恶鬼道众生见到佛的光明及听闻法义后，皆得到饱满，身心清净，没有各种烦恼，都升起慈悲心，并由于恭敬佛陀而立即获得解脱，转生人间善去。修罗道呢前面讲或者舍于天界当中，或者舍于鬼区当中，所以说没有单独在三善区当中讲修罗。那么讲完人道之后呢，马上讲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见到了佛的光明，听闻法义之后，也得到了饱满。因为这个恶鬼他是很常处于这个不满足的状态，他根本就没办法得到醒思。那么因为佛的加持的缘故呢，他的这个身体马上饱满，身心清净，各种烦恼消失了，而且呢，相续当中产生了慈悲心。因为恭敬佛陀的缘故，通过恭敬佛陀的这种善根因缘，立即解脱了这样一种这个 恶鬼的身份转身人间正气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从恶趣当中得的解脱。出生到众生见到佛的光明，贪欲嗔毒皆得以消除，愚昧痴心也立刻醒悟，全都心生欢喜，信敬佛陀，由此立即获得解脱，转身人间善道。那么就说是这个旁生道的众生呢，见到了佛的光明之后啊，贪欲心还有呢这个嗔毒心都得以消除，愚昧的痴心也立即醒悟，都是内心当中对于佛陀产生这样的欢喜心，因此呢立即从啊就是恶趣的身份当中得到解脱，转身人间善道。地狱道众生见到佛的光明，受寒者得到温暖，受热者得到清凉，各种苦痛都即刻得以止息，身心无比激动，敬爱佛陀，由此立即获得解脱，转身人间善道。还有呢就是地狱道的众生见到了佛的光明之后啊，那么就说是这个寒地狱的众生马上得到温暖，热地狱的众生马上得到清凉，还有呢其他的这样寒地狱、热地狱、静电地狱还有孤独地狱的各种各样地狱的痛苦马上止息。那么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非常巨大的痛苦当中得到止息，而且知道这是佛陀的加持、佛陀的威仪之后呢，内心当中都是对佛陀产生了无比的信心，非常感激佛陀。所以通过对佛陀产生这么强烈的信心的缘故，马上就解脱了这个恶趣的身份，转身人间善道。那么从这一段对五道众生的扰益的情况看起来呢，人天道。人道和天道呢，就说是这个直接正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人在天道的时候呢，是来自二果三果的道果，那么阿罗汉果呢，他没讲。还有呢，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方面，是从天道的身份方面直接可以得到得正道果发菩提心。人道的众生呢，从一果到四果之间发菩提心的、住菩提地的这个方面有的。那么后面在讲这个恶趣的众生的时候呢，恶趣的众生并不是真正能够证悟法心的这样一种法器的属一的缘故，所以说呢后面讲到的时候呢，都是讲他们怎么样从恶趣当中解脱，转身人天上去。那么转身人天上去之后，以这个作为转折点，然后再作为一种能够证悟法心的属一能够证悟法心的属一。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是还是这个人道和天道的众生这个身份上面能够修持这个佛法的，而且在人天道当中再比较的时候呢，人道众生比天道还要超胜。人道众生当中呢，就是说简洁北俱卢州，北俱卢州是没办法修法的。三州当中呢，南瞻部洲最胜，南瞻部洲当中呢，这个松土最胜。所以从这个方面思维下来的时候啊，就是说是这个在想满难度当中，我们在思维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牵扯到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简别的这么一层一层的简别下来，现在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太难了。既然就是说这么就是说难得的话，一定要通过这样一种身份来修佛法，否则的话就是会浪费自己的这个侠门人生的。当时大吉宾灵王和金吉诸王见到这份变化，心悦诚服，远离尘垢，获得法眼镜。18000小王同时都这样。那当时金吉大国王和金吉的小王见到这番变化之后呢，心悦诚服啊，内心当中的尘垢由此得到清净而证悟了这个法眼镜这个法眼镜前面讲的这个是出果，像这样的话就得到了出果金吉王是这样，18000小王同时都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神变呢，就对他们予以了调化了，对这样一种转轮圣或者说是间接对佛陀的这样产生的清净的信心，通过这样清净的信心呢，让他相续当中的尘垢远离，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出果的证悟。须臾之间，佛施舍神通力，恢复本来形象，众比丘身前后围绕。那么一下子就他们已经得到之后呢，须臾之间，佛陀就把神通力收摄了，然后呢就显现了佛的相好，然后一切的比丘身呢前后围绕的这样一个本来形象显现出来。金吉王等人恳求出家，佛当即开许，于是他们须发自落，袈裟披身，进而四闻妙法，全都证得阿罗汉果。那么金吉王等呢，他已经证悟了这个法眼镜，了知已经对于这个对于这个道理方面的疑惑已经消除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想进一步的出家修道，佛陀也开许了，让他们须发自落，袈裟披身之后成为沙门，然后呢进而思维妙法，全部证悟阿难护根。阿难问佛，这个金吉王过去种什么功德，而能生在富豪尊贵之家，具有巍巍功德， 要知佛出世得成无漏道果。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就问佛了，这个金帝王呢以前做什么功德能够生在王家，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而且呢又直遇释迦佛出世得到了阿罗汉果。佛告诉阿难，众生都是由于各自的行业而感受相应的果报，然后众生造了什么业呢，他就会感受相应的果报，造了轮回业就会感受轮回的果报，造了无漏业就会感受无漏的果报。像这样一种这个业和果之间呢这个关系呢绝对是不虚耗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在修法的时候要看要观察我们在造什么业，我们是在造轮回的业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在修善法，但是我们的心还是在贪恋这个五欲，还是在贪恋人间的这样的安乐。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心态造这样的业呢，那么以后的这个果啊就是一种轮回的果，轮回的安乐果。那么如果现在我们产生的出离心，产生的菩提心啊，或者空心外摄受，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修集善法的话，那么这种业呢就叫做无漏业，随顺于无漏业了。随顺无漏业了，像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造业呢，以后就会获得这个解脱的果报。如果现在我们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那么就会通过这样一种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的业而生于极乐世界的果当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就会相应感受这样的果报，这个就是总的原则。然后后面就是讲它的分别的差别业是怎么样的呢。以前有一位迦叶佛出世，他涅槃后有一位长者为其建造塔庙并修建殿堂楼阁，具备四十供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迦叶佛出世的时候啊，广说妙法度化众生。涅槃之后呢，有一位长者居士就为迦叶佛建造了塔庙，而且呢是建造殿堂楼阁，具备四十供养啊。四十供养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就是说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四十供养，一方面来讲呢，对于这个比丘僧团呢，或者对佛陀啊，经常提到四十供养，就是说是修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四种顺缘，修道的四种顺缘，第一个就是饮食，有饮食呢好修道，那么第二个就是衣服，有衣服呢也是方便修道的，第三个就是卧具，卧具，像在床上铺的这些卧具啊等等，像这呢还有就是讲的这个汤药，这些这个生病之后服的汤药，这个叫四十供养。时间一长，佛塔坍塌，床褥衣食等供养也间断了。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佛塔就年久失修坍塌了，然后这个床褥衣食等的供养也是间断了。因为迦叶佛是人寿二万岁的时候出世，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佛塔就坍塌了，也是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寿命非常长。所以说呢就是后面的时候长者也去世了吧，反正呢就是没人管理，佛塔就坍塌了，而且是比丘僧众的这些床褥啊衣食等的供养也是由此间断的。那位主事的长者有个儿子是位比丘，他由此周游各地劝化民众，让他们节衣缩食来修理这座佛塔，有施舍饮食、床褥等各种支具。那么这个主事长者的儿子呢是位比丘，到看到这个佛塔坍塌了，这些比丘僧的这些床褥啊衣食的供养也间断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站起来周游各地劝化民众，让这些民众呢节衣缩食，用这些钱财来修理这种佛塔，然后呢又施设饮食、床褥等各种积蓄以给比丘僧们占道，众人齐心协力一起供养成事，由此还发下誓愿，希望来世能富贵长寿，并能直遇出世并能知佛出世，听闻佛法，得证圣果，业报不爽，无有遗漏，如今其果皆已成熟。那么众人齐心协力把这个佛塔也修起来了，也把这样一种这个中断的这些供养呢也是恢复了，也是连续下去了。这个三根圆满之后呢，一起发下了誓愿，希望来世啊能够富贵长寿，而且能够直遇佛陀出世，听闻佛法，证悟圣果。那么这样一种业报是不虚，而再加上发下了这样一种誓愿，以这个誓愿作为连接这个誓愿作为连接的问题呢，以前我们在学金刚论的时候，菩萨的这个修法它也是专门提到以大愿作为这个每生四章之间的这个连接处，就是这个大愿。所以说呢，这个做完这样一种这个善法之后呢，发愿回向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发愿回向就是作为一种连接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造了善根，发了这样的善愿呢，这样回向的缘故啊，这样一种这个果报没有一点的错失没有一点的遗漏，现在这个果报呢都成熟了。 佛告诉阿难，当时的长者之比丘就是如今的经济王大集经营，那些接受正法劝化的民众就是如今的18000小王。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济王和经济王手下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看起来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经济国当中大集运营，它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权势，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是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么后面呢是18000小王，它的这个权势等等要稍次一品。这方面呢和它的因可能是有关系，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倡导者就是当时这个比丘。然后后面这些人呢，其他的这个人呢，就说是这个受劝化啊资助的人，就是这样一种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说这个32子，这个就是说是毗舍离和他的32个儿子也是一样的。那么倡导者呢，当时是这个老妇人想要去这个用这样一种这个香料和油涂抹佛塔的时候，他是一个倡导者。然后呢，其他的32个人是随喜的人。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后面在这个受报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差别，不是说没有差别的。我这个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当时比丘他是倡导者，他主要发起人呢，贡献的发起人，所以说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报，他就说要这个超生。那么后面的这些人呢，是这个接受劝化的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显现上呢，就要差一些了。佛宣说此法时，与会听众皆获得道果，发心不退，受此如来自教，众人皆大欢喜，心有不行。那佛陀宣讲这个经典的时候与会听众都获得了很多的获得道果，发心不退有很多，受此如来的自教。那么这个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极致的意思，那么就自己的教言就叫做自教。这么这个方面是讲这个佛陀的教言就叫做自教，再没有超过佛陀的教言。这个佛陀的教言呢是最极高深最极深广的这样一教，再没有办法超过它，所以叫做自教。众人呢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今天讲到这个地方。